听众朋友你好，欢迎你来到纪晓岚的《月眉草堂笔记》节目，我是婉儿。《月眉草堂笔记》是纪晓岚晚年所写的，记录的都是他自己耳闻目睹有名有姓的真事，有一些还是他自己的家人或者是他自己经历的，可信性很高。纪晓岚的叙述在我们面前展现了中国前辈祖先敬天信神、举头三尺有神灵、相信善恶有报的民族风情。他的文章风格质朴简淡，自然妙远，这本书的内容丰富，知识性很强，读起来晓有兴味。现在就和你讲《月眉草堂笔记》里面的善解冤怨的故事。高梅村又说，有一个叫做姜挺的人，他是以卖布为生的。他出入的时候经常都是身边跟着一只花狗。有一天他就一个人外出，行到半路的时候就遇到一个老人家将他叫住。姜挺就问，
我同你又不识的，你叫我什么事呢？
个老人家即刻趴地下扣住响头话，
我是狐狸幻化的，前生就欠了你一条命，三日之后你就会梳子你只花狗咬断我的喉咙，我的命数已经到了，不敢屠死求生了。但是我私下以为，既然事情已经过了一百几年了，况且你已经是托生成为人，而我却是沦为了狐狸之辈，一定要追杀一只狐狸对于你又有什么好处呢？况且呢，你已经不记得了前生被人杀的事了，偶然杀死一只狐狸，心里面亦不一定会开心的嘛。现在呢，我愿意将个女奉献给你，以赎前生的罪，不知你能不能够答应呢？我就不敢引狐入室，亦都不愿意成人之危夺人之女，我可以饶恕你的，但是呢，有什么办法可以令到我只花狗最后不去伤害你呢？只要你呢用一张贴在上面亲手写着话，某人叔父自愿消除，咁我攞住呢张贴向神明禀告，只狗就唔会再咬我㗎啦。关于恩怨报复嘅事，只要係冤家债主本人出面啦，声明唔再追究呢，就可以了结㗎啦。神明呢係唔会违背本人嘅意愿嘅。
咁啱姜挺就随身带住笔同埋纸，就写咗一张贴俾咗老人家。老人家高兴到跳住咁走咗。过咗七八年，姜挺呢就去好远嗰度卖布，佢又坐船呢渡过一个大江。咁点知突然间呢就遇上咗暴风喎。喺紧急之中呢，嗰隻船嘅帆呢就拉唔到落嚟。眼睇住隻船呢就要翻啦。只见有一个人飞快咁样爬上桅杆，扯断咗条绳，然之后骑住船帆一齐落咗嚟。睇上去就好似嗰个老人家，但係转眼间佢就无影无踪啦。大家都话呢个系狐狸嚟报恩㗎。纪晓岚话，呢只狐狸呀救自己都救唔到，点能够喺几千里之外去救佢呢？呢个系神明睇到姜挺有善解恩怨、唔计前怨嘅善心，咁就特登延长佢嘅寿数。所以就派呢只狐狸前嚟救援，同时报恩嘅。冤债善解，对边个都好。跟住再讲一个解铃还需系铃人嘅故事。有一个恶少，佢就得咗伤寒病。喺昏迷之中呢，佢个灵魂就离开咗佢嘅肉体。茫茫然咁唔知道应该往边度去。咁佢就见到呢人来人往，咁佢就跟住一起行啦。不知不觉呢就去到咗阴曹地府，就遇见咗一个小差吏呢，咁啱系佢个熟人嚟㗎。嗰、那个小吏呢就替佢翻开生死簿，皱住眉头话，
你呢就太过唔孝顺父母啦。按照法律呢，你就应该落油锅㗎啦。而家呢你寿命仲未完喎，先返去啦。等寿命完咗再嚟受报应啦。
恶少一听就吓到乜嘢咁，就猛咁叩头请求解救。小吏諗咗一阵就话，
有一个古仔你知道吗？有一个禅师呢，他就登上了法座，他就问啦，边个能够解咗老虎条颈上面嗰个铃铛落嚟呢？大家都仲未嚟得切回答啫，一个小和尚就话：你点解唔叫嗰个绑个铃铛上去嘅人去解呢？嗱，即系咁咯，得罪咗父母呢，就要向父母悔罪，咁啊或者有希望会免罪嘅。
恶少就担心自己嘅罪恶太深，唔系一时所能够忏悔嘅。个小利就笑住话：
呢嗱，仲有一个古仔啦，你冇听讲过话阿汤珠嗰个黄宰户啊，放下屠刀，立即咧就成咗佛啦咩？
地府就派咗一名鬼卒送呢个恶少翻去，佢个病一下子就好咗啦。从此佢就洗心革面，孝顺父母，得到咗父母嘅怜爱。后来佢就活到七十几岁先至死。虽然唔知道佢有冇免除咗地府嘅报应啊，但系睇佢咁长命，应该系佢嘅悔过已经系获得咗认可啦。跟住再讲一个听其言，仲要观其行嘅故事。王清时话，有个做细佬嘅咧，就想要谋取侵吞佢哥哥啲家产，于是佢就请咗一个诉讼师，两个人喺佢屋企嘅密室喺凳下面仔细咁样谋划咗一番。诉讼师就设计咗一啲机关陷阱，以及反间内应等嘅计谋，考虑得十分之周全，可谓面面俱到啊！一谋定好咗之后，诉讼师就摸住胡须话：
宁兄啊，就算系猛如虎豹，亦都难以逃出呢张铁网啦。不过呢，你又应该用乜嘢嚟报答我呢？
咁呢个细佬就话：
我同你呢系至交嚟㗎嘛，情如骨肉啊，点敢忘记你嘅大恩大德呢？
佢哋喺度讲话嘅时候呢，两个人系面对面坐喺一张方台嘅旁边嘅。突然间喺台下面就钻出咗一个人，翘起一只脚喺屋里面转住圈喺度跳舞。只见佢系两眼放光，好似火炬咁，成身咧就长住一啲散乱嘅长毛，就好似着住一件蓑衣咁。佢指住诉讼师话：
请先生，你就斟酌斟酌啦。呢、这个人将你视为骨肉、哦，你唔系太危险啦咩？
佢一边笑就一边跳，然之后窜上屋檐嗰度就唔见咗啦。剩低嘅呢两个人同埋一个侍候喺一边嘅童子呢，都吓到晕倒咗喺地下。屋企人就觉得呢间房嘅声音呢有啲异常、哦，大家呢就叫住就走咗入嚟。只见三个人都已经不省人事啦，大家呢就即刻喂水啊、喂药啊咁，一直抢救到半夜。嗰个童子系先醒翻嘅，佢将自己所见到同埋听到嘅就讲咗一次。另外嗰两个人呢就至到天光先至醒翻过嚟。事情就已经败露，啲人就议论纷纷。呢、这个弟弟嘅阴谋就暴露喺光天化日之下，搞到声名狼藉，几个月都关住门唔敢出屋。有一个呢又差唔多嘅故事喎。相传有个人就爱上咗一个妓女，感情呢就好热烈。但系当佢提出要为妓女赎身嗰时，呢、这个妓女竟然唔答应喎。嗰个人就以为呢个妓女系担心身份，唔想做妾侍，于是就许诺话喺佢从良之后，另外搵间屋俾佢住，就好似对待原配夫人一样咁对待佢。但系嗰个妓女仲系唔答应喎。嗰个人就好奇怪咁问佢点解呀？呢个妓女就长叹咗一声话：
唉，你爱上咗我就可以抛弃你嘅结发之妻，好似你呢种人呢，我点样可以寄托终身呢？
呢位妓女嘅话同之前嗰个鬼所讲嘅呢，真係可以话系所见略同啊。呢、这个妓女亦都可以称得上系有智慧嘅人啦，亦系一个奇女子嚟。 跟住再讲一个旋风之灵嘅故事。枪吉手臂刘德华，佢早年出征汇报嘅时候，因为要送一份好紧急嘅文书，就取道朱尔斯路飞马而去。当时嘅天气呢就好阴沉，佢哋就荡失咗路。十几个骑住马嘅人系进退不得啊！带嘅干粮呢亦差唔多食晒啦，嗰度又冇泉水。於是大家就搵一棵大树坐喺树下面，期望等到天气晴朗之后再辨别方向。这个时候他们发现在山崖下面有几具人马的尸骨，虽然经过风雪的侵蚀，衣服器械都已经烂晒了，但是从残存的器具形状来看，好像是清兵，是自己人来的。于是大家就对着啲尸骨好慨叹咁话：，唉，如果过咗两日天气都再唔晴朗，我哋就要同你哋喺度做伴啦。过咗一阵，有一股旋风就喺树林嗰度转咗出嚟，突然间又嚟，突然间又去，好似喺度召唤紧佢哋咁。于是佢哋就试住坐喺马上面追随住嗰股旋风，嗰股旋风咧就喺前面引导。如果佢哋稍微停低休息一下呢，嗰啲风呢亦都停住唔喐啦。啲人知道呢个系嗰啲尸骨嘅灵魂喺度帮佢哋。佢哋就跟住啲旋风行咗三四十里路，又翻过咗两道山岭，先至翻到去咗原来嘅路上面。旋风亦都突然间停息咗啦。大家就对住旋风喺度喊住咁拜咗一场，就离开咗。呜呼，不禁令人长叹息啊！活住嘅时候为国捐躯，死咗之后灵魂仲报效国家，精灵常在，而生命却系埋没咗，呢、这个亦系令人可悲痛噶。听众朋友，呢一次嘅《月眉草堂笔记》节目咧就到呢一度啦，多谢你嘅收听，喺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你啊，拜拜。